大家好，我是 Little Fish， 我在北京。
大家好，我是满满，我在上海。
大家好，我是乔娜，我在台南。
今天我们来延续一个我们在微信群里面的一个话题，聊一聊这段时间的这种心态吧，尤其是在这个社交媒体的影响下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带来的一些改变。嗯，就像我和刚才我跟 Little Fish 聊了一下，我们俩都觉得，虽然我们俩都是属于那种会爱看书和会看书的人，但是最近的话会有一种明显对于微信短视频的这个消费升高的一个趋势啊。比如说我自己的话，我是已经把那个就是微信短视频的入口给隐藏起来了，它有一个设定里面可以有这个选项，但是因为在刷公众号的时候，微信它还是会给你推相关的一些视频，比如说点进去以后看完一个，然后就继续往下刷，然后就不知不觉又开始看。我发现这个东西实在是太有毒了，真的是觉得摆脱不了的感觉。
对，其实这个确实真的是打发时间的第一选择。但是我们有聊到，就是说这种娱乐方式，当你看完之后实际上是不能够给你带来一种长期的愉悦的，反而会让你觉得哎呀有点痛恨自己。
对呀、
怎么又陷入这种被动消费了呢？
反正现在我是越来越对于社交媒体啊，还有对于整个甚至包括对于互联网整个的态度都已经偏向负面了。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年龄的原因，对吧？我曾经看过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说法，就是一般在35岁以上是吧，那么你对于一些科技的态度就会转向负面啊。之前我其实也是看到有一个视频里面，他有做这么一个对比嘛，他就说在可能在60-70年代的时候啊，那么摇滚乐就是当时是被认为就是精神鸦片，对吧？是父母非常担心孩子会去染上的一个东西。然后到后面呢，有这个电视呀，然后或者说这种类似像这种，那么今天的话就主要就是社交媒体啊，还有网络游戏啊，都是经常被当作洪水猛兽的。那个视频的意思当然就是说，你看其实从来没有什么科技是真正的洪水猛兽，是吧？都是在于像这种中年人老年人对他们的态度往往是比较有敌意的，是吧？那年轻人呢，伴随着这样子的一些科技成长起来也没有变得更糟糕啊，然后他们也没有被毁掉，所以就是这个视频就是表达这么一个意思嘛。但是说实在的，我现在就是越发的觉得，就是像之前提到的那些科技那些媒体跟今天的这个互联网还有这个社交媒体比起来，感觉都不在一个层级。今天的这个像这个社交媒体对我们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是的，因为比如说像电视也好，摇滚乐也好，它都还算是大众媒体嘛，现在已经是通过算法把你已经摸得透透的，每个人拿到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完全是把你包裹在你的信息茧房里面的。
它太唾手可得了，非常的容易，就是你稍微，你现在你的本来就面临着很大的压力，然后你稍微觉得有一点时间想要放松一下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去点开一个视频这样子。
就是当你看完视频和你去跑完步之后，对你的精神状态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你这个越陷于这个社交媒体里边的时候呢，那你就越会减少你的其他的形式的这种娱乐也好，放松也好，或者说你的真实的社交，就变成一个吞噬一切的一个黑洞一样，就真的对我们的生活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我现在真的就是越来越对这种技术有负面的观点了。再包括像，其实举一个比较切近的一个例子，就是因为这段时间不是四川重庆这边就是遭遇到非常大的这个，因为高温嘛，然后遭遇到这个限电，然后有各种各样的人民的生活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包括还有因为热射病有不少人都因此去世的。然后呢，但是互相这个社交媒体上面就有一个标签叫做川渝人民要哭了，然后那个是上热搜了的。这个事儿出来以后也是有很多的讨论，就是说社交媒体的话它就是把一切都娱乐化嘛，就是因为川渝人民要哭了，这是一个完全非常娱乐化的一个标签嘛，但是它 因为是这种娱乐化的标签，反倒它就是上了热搜，而且热度一直都不下。这个非常吊诡的事情就是，一方面呢，这种娱乐化的标签它才能够上热搜，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又是很多人也不得不去借助这种娱乐化的标签才能去表达他们自己。所以一方面你会看到很多的自媒体会去骂这个平台，就说居然会推这样子一个标签，在这么多人都失去了生命的情况下，你还在那儿把它当做一个娱乐的事件，在那儿营销它的热度，是吧？就觉得这个事情是简直是极端不可以接受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有很多发布，不管是重庆山火还是限电各方面的事情的人呢，这些网络的用户其实都有在借用这个标签的热度，所以很多人也是因为有这个标签火起来，反倒就可能一开始抱着娱乐化的心情点进去，但是也以此就是因此而接触到了一些严肃的一些现实。也有人说，就是这是没有办法的，这是社交媒体还有互联网的一个本质的特性，它就是要娱乐化的东西才会有热度。就这个，这是我今天看的那个，其实维州写的一篇文章嘛，我就还蛮受触动的，因为之前我一直都是看到的很多自媒体在批判这个事情嘛，包括，官媒也有在批判这个事情了，就是因为这个确实热度是好几亿嘛，就是非常非常，应该是最近就关于，这边限电的事情热度最高的一个标签，但是呢，就维州他提出了一个新的角度，就他就说，这就是互联网的一个运作的规则，如果你想要在互联网上面去发出你的声音的话。就很不幸的是，你必须要采用这种游戏规则。就其实真的是想一想，就是一直都是这么回事，对吧？包括之前，有很多那种，也是出现过反转的那种，有一些寻求帮助的一些帖子，对吧？他都是往往是因为他懂得利用这些流量的逻辑，然后把这个热度炒起来了，对，然后才会让更多人知道。然后结果最后可能会发现，会反转呐、啊，会怎么样的，就是会有很多其实是误导性的东西。但是如果他一开始不这么去写这个帖子，不这么去拟这个标题的话，可能就根本没有人看得见，就根本没有可能吸引到这么多人注意。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矛盾的点。也真的是就再次的感受到，就是说社交媒体这个东西或者互联网这个东西，它本质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恶的东西，所以它就是本质上就是体现放大的是我们人性中的恶嘛，就是那种寻求及时的满足、寻求刺激、寻求低俗，就这些东西，你越是满足，越是去迎合这样子的一种我们底层的需要的东西，就越能在互联网上有热度。所以就是哪怕你想要讲一些严肃的东西，你都必须要去依靠它的这个流量的逻辑，你才有可能有机会被听见。否则的话，你根本就是你想说这些严肃的东西，想表达一些深刻的观点，你就只能是自娱自乐。
对，我就想起以前我为什么写公号，就是之前实际上是写了一篇记录我们家小孩学英语的文章嘛，然后我写的标题就是家小孩一年英语学习记录，然后后来那个发完帖子之后，然后那个网站的人就找到我，就说希望把那个发到他公号里，但是就把我的标题给改成了6岁小孩英语启蒙成功，我用的方法是巴拉巴拉巴拉。当时我就觉得，英语怎么才算是就启蒙成功了呢？什么样就算是成功了呢？
如果你不这么写，就没有人来看。那，但是你写的东西，它必然就是存在一定的这种误导性。说实在的，对吧？就是这么矛盾的一件事情。
对，因为本来只是一个自己的一个记录和一个分享嘛，也没说是要给谁当导师，或者是给谁传授经验，只是把小孩子一年，因为觉得学了一年英语，也有一些进步，然后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所以说自己写的时候，题目也取的就是很贴合的，就是 一年学习记录是吧，因为大家都互相在网上分享嘛，然后互相进步嘛，可以有借鉴有借鉴，然后被他这么一搞就成了一个成功学的宣传了。
是的是的是的，嗯，
其实我对短视频的感觉还没有那么很强烈，就是因为我其实真的看的很少，太少看那个短视频的东西了。就是像刚刚讲到摇滚乐嘛，电视，然后进到我们现在互联网，可能接着往下走到 Web3.0 之后，就真的会有什么所谓的元宇宙这些东西出来。像我们经常会讨论的，就是每个时代它真的就是有不同的手段，它可以给人们就是去发泄或者是去表达的一个方式，不管是电视也好或者是摇滚乐也好，摇滚乐其实就是反叛的嘛，然后它可以在摇滚乐里面去表达各种各样的话题，然后电视也是，电视媒体出来之后它也可以运用这些所谓的就是很快速普及的方式去表达他们的话题，现在到互联网之后就变成是说这些话语权就变成是每个人都有了，每个时代都有，年轻人都会有他自己的手段去表达他们自己。可能我也是因为我是一个互联网从业者吧，对我来说我就觉得说这种好像应该是挺正常的，只是作为一个手段的话真的就变成是说我们要如何去看待它。我觉得这里面最困难的其实就是也是因为我是一个母亲，所以我其实很担心小孩子将来，就是虽然说我们这代人可能已经到这个年纪了，可能还会去反思说我们到底沉浸在短视频里面是不对的或者是不好的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我们还会去反思会去思考一下，但是当他们下一代的小孩子他本来就在这种环境里面成长起来的话，他可能就觉得这个东西的存在，然后这个东西占用我的时间，或者是这个东西让我可以跟我的朋友之间有话题可以讨论，是我融入社交的一种方式，他就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我就是应该要去做的一件事情。这个东西在我身上的话，我大概看到的其实是下一代比较多，就是我有些时候就会觉得说我如果在我的儿子面前拿着手机一直在刷的话，会想到说他将来有一天会不会就是拿着手机就没事就坐在我眼前刷，然后我跟他讲话他也听不到，就好像我现在在刷手机的时候很有可能他跟我讲话的时候我也听不到，但凡他转过头，因为他现在没有手机，没有机会去用这些东西填充他的时间，所以他会在你的身边一直啊那个觉得好无聊啊或者是什么的。有些时候我就会反想我自己说啊，我无聊的时候到底在干什么啊，刷手机啊，
对啊，
就会这样子想说啊，他将来有一天会不会也是觉得说哦，就是我的父母以前无聊的时候他们就刷手机，那我现在有手机了，我是不是就是无聊的时候就应该刷手机，然后慢慢的他就发现他身边的人其实他身边的朋友啊都是过着这样的生活，那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就真的是非常的正常的一件事情，他们可能也就是就好像摇滚乐或者是电视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将来这些刷手机然后在时间在手机中度过的这一种生活对他们来说也是无比正常和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是像我们这种要被这个时代抛在打拍在沙滩上的，
对，
就是有一点还是很不能接受的。我反正个人还是会觉得像互联网社交媒体跟摇滚乐电视这种还是很不一样的嘛，就是刚才乔纳说这个是每个人都可以有话语权啊，但是你会发现它也很迅速的就是形成了这样子的一种生态嘛，而且是一个非常应该来说是这样子，就互联网早期和互联网的现在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生态嘛。互联网早期的时候是那些真正的 geek 是吧，那种对于科技非常热衷的很先锋的人，然后这个很敏锐的人，他们最早是在就是使用互联网以及最早在上面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是写作博客呀什么之类的，对吧，都是一批其实非常有专业能力的人，所以那个时候互联网的生态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今天的话也就是绝大多数人其实都可以在互联网上面发声了，但其实它最后变成的就是一个其实只有那种掌握了流量逻辑的人 就所谓的流量密码嘛，现在经常就说流量密码，对吧？就是有一些东西就是流量密码，比如说你说个什么反日的，就是流量密码，或者你找一个外国人来给中国唱，赞歌的，这
赞
也是
歌，
典型的，
对，
这也是典
是
型的
的。
流量密码。对，所以就是你只要类似做这种东西，或者说，当然猫猫狗狗永远都是流量密码，就是你只要做这种东西的话，你就会有热度。但是但凡你不做这些东西的话，其实就根本没有什么人能够听到你嘛，其实是一个虚假的一个话语权嘛，就是真正你还是得去掌握流量逻辑，从一个比较正面的角度去理解，就是传播学的知识是吧？你可能需要了解大众传媒的基本的知识，然后你才能够让你的声音被别人听见。这种如果说我们希望，孩子们是利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去发声的话，或者去做一些产出的话，我觉得这还是很正面的，就至少他们在产出些什么东西吧。但我觉得现在最可怕的就是，我感觉更多时候现在的这些孩子，他只是一个消费者嘛。像互联网的这些东西，社交媒体的东西，他完全已经是非常非常容易上瘾，然后他又是可以及时满足的。我觉得根本就不需要我们这个大人来给他们做示范，是或怎么样的。我觉得完全都不需要。就哪怕我们天天在家里面就是看书，但凡他接触过短视频，他立马就会觉得，短视频的那种及时满足的感觉，那是在读书里边绝对得不到的。那怎么办呢？这个就是这根本你没有办法让他活在一个真空里边，对吧？那我觉得真的是未来的孩子，真是越来越需要就是超乎想象的定力，我觉得，对吧？他才能真正的去专注于他，就那些有长期主义的东西，对。真的，我觉得太难了。我就觉得，你看，像我们这种，我们仨也已经属于那种很爱学习的人了，就是觉得啊，已经算是终身学习的这种信徒啊。然后，但是我们都还是很容易就陷入到，比如说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或者说哎，好不容易忙完，然后想放松一下。可能觉得本来应该可以看看书，但是还是不由自主的拿起了手机。所以，你说，那你能指望这种孩子们有什么免疫力吗？而且他周围，当他的整个的环境、整个的文化，也都完全是正常化这些事情的时候，是不是啊？就像刚才强纳说的，就是这也许未来这就是他们的正常。我们现在天天在那儿担心。哎呀，这个屏幕时间太久，会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啊。也许真的，可能对吧？可能就是将来的，就像刚才我说的那种一代人对一代人的担忧。那以后他不成其为担忧了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到时候人都不再是我们目前的这种人种了，对吧？就他们的眼睛可能会进化得会怎么样不一样，或者是他们到时候已经有科技可以就非常好的保护他们的眼睛，就是24小时屏幕时间都可以。或者之后就像元宇宙的时代，他们也不需要做很多的室外活动，也不需要真正的线下的很多 face to face 的见面，但是他们也仍然能够维持一定程度上的人类的这个行为和这个保持一个人类社会的运作，只是那种情况可能是我们目前有点难以想象的，是吧？但也许到不久的将来，它就会变成一个社会的常态。
但我从那个人的基本构造来讲，我对你这种描述还是不抱乐观想法的，因为人类的演化进化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这个科技的发展就是最近那么十几二十年的事情，再经过几百万年才进化成适合在野外奔跑摘果子，然后你忽然就说啊，我们的身体就可以适应这种，长期宅在家里面也会感到很快乐。我对这种还是保持那个，
怀
不
疑，
太乐观的看法。我
那
觉得还是要，对呀，还是得出去奔跑晒晒太阳，这才能够从你的身体本身生理上给你一种会分泌一些快乐的物质。
但是我是怀疑说，就是可能不是说直接进化吧，但是我是非常怀疑以后会是用科技的方法来给你解决， 对，比如说，
那不就成了美丽新世界吗？嗯、
对对啊，就是有点这种感觉吧，我觉得很有可能呀，是吧？就
对，
再加上很多高科技的东西，
直接给你，对你不需要什么劳动，然后东西都可以及时满足，直接给你麻缩，其实就是那种兴奋药品嘛。然后你。如果你不能够去跑步照晒阳光来分泌多巴胺的话，那就直接给你一针呗。
对，对啊，然后或者还会有各种办法来保持你肌肉的活性，等于你就整天躺在床上刷手机也不会瘫痪的吧？就是反正就是这种东西，我觉得是搞不好以后技术就是朝这个方向发展。哎，谁知道，我真的是觉得现在我特别觉得技术是一个极其极度盲目的东西，它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包括我觉得就是演化论本来也是这样说的，对，就没有所谓进化，演化是没有任何的目的的，它就是为了适应环境而已。
你看，首先我觉得减肥药品就是这样子出现的，
嗯，
就是人原来是很瘦的，吃不饱的是吧，长期处于那种吃不饱状态，所以整个身材啊那是很瘦的，现在因为营养过剩，你反而需要去要变得瘦。当然因为你肥胖了确实是嗯对身体也不好嘛。然后但是呢你也不是说嗯去运动然后就可以吃些减肥药，或者是去抽抽脂什么的，这些手非正非那个原始手段来实现你这个保持身材苗条的需求。
对呀、啊。
你看我们刚才说那个互联网就是给了大家表达的手段，然后我们上个礼拜，我刚刚才发现我们上个礼拜的节目又被下架了
啊，
就是上礼拜聊的啊，
说台湾的吗？
对对，
我都没有看到，我还以为，我就说呢，我说我还以为我记错时间了，我还以为是这周的呢，就完全没有上过吗？还是说上过了又下架了？
有上过了被下了，
下架是一种光荣，我觉得以后可能人类对于自由的渴望也会用技术各种方式去实现，比如说以后我们可以用什么这种脑电波的方式来传输我的思想，我根本不需要借助任何的平台，我也不会受到任何的审查、
就是、别提了，那小时候还里面说你要有这种方式，人家以后你脑子里犯罪也是犯罪，
是的，
直接把你给监控逮起来、
啊，
是真的。我觉得现在就是越想，就是人类的未来真的是，我觉得我只能想到是那种反乌托邦的结局。我觉得怎么可能有什么好的结果呢？这是人类这种奇葩的物种。而包括像最近这个，
对呀、啊，
这个高温，这个对吧、啊？全球的这种高温，今年这个夏天，我真的有好多，我跟好多的朋友聊，他们都会生出一种感受，就觉得好像有生之年也许要见证地球的灭亡，人类这个物种啊，就是完全就像病毒一样，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从一个群体的角度去考虑的嘛，对吧？我们永远都只能是从个人。对啊，个体的角度、
嗯、
或者说是一个小的一个群体的一个角度、
嗯、
那么我们就会做出非常非常多愚蠢的事情、嗯、然后短视的事情，哎、
嗯、
但是这个感觉又是必然的，你说你真的从群体那种思维的话，那你就是像蚂蚁这种，你就完全没有个体的，你完全没有个体性啊，对吧、
嗯、
你的每一个动作其实都是为了你整个的一个蚁群，整个的团体的，你的所有的行为都是因为这种信息素来控制住的、
嗯、
所以你不会做出任何短视的只利己不利他的这种选择，你尽量每个选择都是会对你们的整个群体有帮助，但是你就只能是一个蜂群、
嗯、
一个蚁群啊，对吧？进化到人这样子，你能够第一次，对吧，就是感受到自体的独立性，哇，就是真的是有点像是第一次感受到像成为一个神一样的，对吧？你可以自己去决定你要干嘛，然后你感觉你对于你的所有的决定可以有完全的一个自主性，你有自由意志。但是结果就是这样子的一群人。
对，但是我们从小是被教育集体主义的，
那这个也只是我们的文化嘛， 而且我们的集体主义也永远只是说为了我们国家的利益啊。就算有的文化、有的文明里面可能会教育他们要考虑全人类的利益，但是其实就是有国家存在之后，其实没有人会真正的去跨越这个
是的。
界限嘛。所以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群体之间就会有利益冲突呀。人类就把地球搞成这个样子，把自己唯一的一个生存家园，然后就搞成这个样子。我刚刚才看那个彪马书嘛，就是他批判那个网购的，我就发现我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阶段了。我已经进入对网购，我也是，出现了一种批判的态度了。对，我已经开始进入到中老年的这种思维方式了，就是，但是。那个彪马书，他的讲的我真的觉得说的非常对，但是他主要就是批判那个美国人嘛，因为像美国亚马逊，他们的盒子的那种尺寸是很有限的，就不像我们，其实在国内的话，其实小东西的话，他给你个小盒子嘛，对吧？然后他就说，像那种亚马逊的盒子，它没有非常多的尺寸的变化，所以哪怕是一个很小东西，可能会最后装成一个大盒子。哎，然后还有就是说，像美国人的话，他们尤其这个快时尚。造成非常大浪费，然后呢，就是有因为网购的话，尤其是它可以网购十件，然后再退9件的话，就是这种要退回
哦，
去的
是的，
很
是
多
的。
的，像美国的很多退回去的东西，就直接可能就当做垃圾处理掉的。其实真的美国的生活方式，其实说实在的，非常的浪费。所以我个人也是觉得比较的，我觉得他们非常的。矛盾的，就一方面他们也有很多的环境保护的组织，然后包括他们的教科书也好，对吧？经常宣扬的那些东西也都是非常的，就是有环境意识的啊。但其实从一个总体的那种生活方式来讲，其实整个美国的生活方式真的是非常非常浪费，包括他们什么东西都很大很多，然后就是对吧？然后包装这些，还有他们像。啊，像山姆会员店，对吧？像这些东西，真的是产生比较多的浪费嘛，就是很有这种危机感。我觉得，真的我们像网购这个造成了太多的污染和浪费啊。
台湾这边的快递也是这样，就是很多很大的，像那个什么 PC Home 他们的，经常都是一个我买一个小小的东西，就一个超大的箱子来，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其实运费是固定的，他用多大的箱子装，其实对他们来说并没有任何的影响。然后他那个如果特别你买的东西又是不容易碎的话，它其实里面连填充物都很少，可能就是2片。就是它既没有达到说它可以缓冲那个的功能，它好像只是在里面放了一个所谓的觉得心理上好像可以缓冲的东西进去。我们有一个网站，所以我们也会出货，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箱子的大小它的成本
没有
并
太
没
大
有
区
什
别，
么太大的变化。你用小的箱子跟用大的是比它大一点的箱子其实是没差的。所以对业者来说，可能也会觉得说啊，你小的，我还不如买大一点的，就是稍微大一点的，我可能容就是那种宽容性更大嘛，就是我可能各种东西都，如果我的东西我的箱子一个尺寸定太小了，那我就没办法。而且台湾还有一个，我觉得美国应该也是一样的，就是它不像大陆，因为生产纸箱的厂商特别的多，它可以非常小批量的，比如说我买10个、20个，价格其实也是很便宜的。但是在台湾的情况，就是你一次至少是500、1000个，就是一个尺寸就是500、1000个，就一次就下去了。他没有办法做很小小批量的帮你做，或者是帮你印刷这一种，他没有办法做得到。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问题。
你看前几年其实也算是有慢慢的这种断舍离呀，是吧？极简生活方式其实也一度挺火的。大疫3年，好像这个简直就听不到这些的声音了。我不知道之后会不会再重新成为一种。甚至它慢慢成为一种半主流的生活方式，不知道会不会，就是真的。你说我们，尤其是疫情的话，我觉得会让大家更多的意识到，就是物质的东西没那么重要嘛，是吧？你干嘛要买那么多衣服穿呢？就是干嘛要天天换不一样的衣服穿呢？是吧？会让大家去反思这个问题，还是会更多的报复性消费？哎，反正我现在真的是感觉，确实我们日常的生活方式是。 造成了太多的污染和浪费，而这些东西所有的其实都最后会回到我们自己身上呀，是吧？
对，
其实像那个服装行业真的是一个高污染的一个行业，它对于不仅对于环境是有很大的污染，而且对于从业者来说其实身体的伤害也很大，
是的，
像那些细小的纤维啊，这些染料啊什么的，噪音啊什么，就是都是对他们很大的影响的。
对，我现在已经是一周五件白 T 恤，我发现这样我的决策成本真的很低。
但是呢，我就发现我买的衣服吧，虽然我买的就是我主要也就买优衣库的衣服，主要是图就是还比较便宜嘛，然后质量也还可以，但是我确实发现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快时尚的一个品牌，所以它的衣服呢穿个几年或者有时候穿个两三年就已经是真的不能再穿了，就会质量是不是很好，尤其是这种春夏的这些衣服的话，所以我就说真的是在想是不是我应该找点什么质量好一点的，真的我就可以
好一点的，对对
对
对，
多穿个几年。
我发现我穿白 T 恤有一个问题，就是穿一年之后里面总是会
就会黄啊，
对，一个是颜色会发黄，另一个就有时候吃饭一些星星点点的油污啊，或者吃水果一些星星点的油污逐渐就会上来，所以穿一年即使它质量很好你穿一年就会发旧，因为上班穿嘛，跟平时还是不太一样，就是你穿白 T 恤还也是要注重一下，就是至少是干净的不要有污渍的嘛，所以说也就是能够穿个一年半载的，
以后干脆就是天天穿黑的，但是好像觉得这样子非常的无趣啊。
在台南其实很少
对
很少有人穿全身黑的出门，我有些时候经常穿黑裙子出门，我都觉得就是走在路上就好像有人在看，就是因为他们这边的感觉像那个我家老公他外婆还活着的时候，只要每次看到有人穿黑色的衣服去他家里，他就会一直练说为什么要穿黑色的衣服，你们家里面又没有怎么样，你为什么要穿黑色的衣服，
就是那种文化的习俗的东西，就有的时候呢也是很矛盾嘛，因为我觉得就是像服装时尚行业它其实也是人类的这个创意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体现，对吧，也是一个个人表达的一个很好的空间，就很矛盾，就可能我还是比较反这种就是消费主义的这种，但如果你就是说去从一个行业的角度啊，你就是要不断的去推出新的流行，对吧，因为你不可能你要不变花样的话那不就不存在时尚了吗，那你就意味着就要一季又一季的不断的去更新迭代，然后呢而且这个每一个店你都要去铺开，你知道就会生产很多很多，然后这个中间就会有很多污染和浪费，
就是只要有资本家存在那一天，因为都是要寻求利益嘛，对不对，他做这一行业也是为了要赚钱嘛，钱这个东西现在就变成是说越多越好，没有刚刚好这件事，就是一定要越来越多，
哎，是啊，所以说起来真的就是资本主义的锅，是吧，就是我们的所有的生活都是必须要为了
更多的钱，
更多的钱，所有
没有啊，
对啊，而且整个经济，
我
啊，你说，
我就想到我要给自己画一条线，当我挣到那么多钱的时候，我就退休。
你真的能做到吗？那你的这个线应该放很高。
我也觉得。
没有啊，就算一下你退休之后还需要多少钱，就挣到那么多钱。
可是关键是你不知道你会活多少年。
这个算不清楚，跟你说。真的。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
真的就是那个
很多日本的老人嘛，就是他存款非常多非常多的存款，但是他就是每天都不敢吃肉，就是会有这一种，他会一直他会担心他的钱不够用，活就是用不到他死的那一天，或者是他会担心说，哎，明年万一因为我年纪大了可能突然得了一个什么肿瘤啊或者什么，我要做很大的手术，然后之后还要恢复然后什么的，他很多钱他就得留着，
所以真的人这一生真的是活得多么可悲，但这样也反过来告诉我们其实真的钱不是最重要的，对吧， 就是你真正拥有健康的时候，你又不根本就不会觉得，根本完全不会想到健康这个东西有什么价值，而且现在还这么卷。
其实这么卷也是，
你说
也是，其实根本上也是为了钱，也是为了将来要赚更多的钱。最后说到最后，就大家都想要变资本家，然后大家都想要赚更
多。主要是没有安全感嘛，感觉大家真的都一个个都成了花梨鼠，就是要拼命的去存很多很多的这个坚果，是吧？就是也不知道自己要存多少，反正存钱都忘记了，但是就是要各种要存，就是看到什么东西要把它囤起来，因为就是太没有安全感了。像现在的话，又有那么多不可控因素，你的行业，哎，说没就没，对吧？
我们的播客说没就没，节目说没就没，
哎，是啊。
所以我在算嘛，我就觉得，那如果你在算你最后如果生了场大病，然后花多少钱就不治了。把它算一笔钱，然后剩下你每年花多少钱，你就那样算一下就可以知道。
但是这个真的，除非你说你买保险，否则的话你这个还是很难说提前攒够的嘛，因为你后面还要算上那个通货膨胀嘛，对吧？所以说到头还是就是你还得去做投资，就你还得操心你的钱能不能生钱，就是你还得持续不断的去经营你的资产，否则的话也是你没有办法说我真的是挣够了一笔钱，然后就靠着那这一笔流动资金来过活的呀。
世界那本书里面呢，它其实就描述到他们当时战后的那个非常极端的通货膨胀的里面，他的那个书啊，就是寄出去的邮费可能就是他曾经某一年的所有的版费，比他所有的版费加起来都还要贵，没有办法去理解的那一种。他也在这种情况下生活，他也体会到了，就是所有的人他觉得大家都体会到了一种状况，就是即使在这么糟糕的情况下，大家反而还是更想去热爱生活的，就是因为他不知道明天在哪里，明天我们是否还活得下去，所以今天好像所有各行各业的人都在他们自己的岗位上尽一份力。
我是真的一直就很好奇啊，就是因为我也看到过像三毛流浪记里边讲的是当年的那种通货膨胀的状况，就是我一直很好奇，就是说普通人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活呀？我就觉得好难以想象啊，就是比如说你看你通货膨胀这么多倍的话，就像刚才那个茨威格说的是，那他一年的版税第二天就变得连个邮费都抵不上了，那他怎么生活呢？那他拿什么钱来买吃的呢？就我就是在想这些人他怎么生活呢？那一夜之间他不就是等于一夜破产吗？反正现在如果你要让我想象一夜破产，我天哪，我觉得我就直接去撞死算了，就是那怎么活呢，对吧？那些人是怎么活下去的呢？
他的书里面其实没有写得很详细，但是我觉得在那个时代其实每个人，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去工作嘛，比如说我到这个餐馆去工作，他其实就是等比例把那个放大了嘛，他不像我们现在好像是就是提供一个固定的薪资这样子去赚钱。比如说我今天开餐馆的嘛，那我今天卖一份菜原本我是1块钱，那我通货膨胀的时候它可能就是10000块，员工的薪资，我今天的薪资，比如说我的计时工，他今天就可以拿到10000块1小时，他以前可能只是1块钱1小时，那他就拿着10000块去买一个面包，那个时候的面包就是1个10000块，这样就是他们可以用这种临时的这样子的，就是我付出劳动你付我钱，然后我用同样的这样一大堆钱然后去买一个什么东西来充饥，这样子一个很临时的这样子的一个互相补给的过程吧。
对，这最惨就是以前你有资产就会缩水，你让你的存款直接
等于就是就只能是从零开始，然后
对，
就是挣一份钱就吃一份饭了。
对，这也是他里面讲到说就是他们那个时候的人特别的活在当下的一个状态，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有没有明天。
其实都有一点像我们今天的这种状态了，说实在的， 有时候想一想，我觉得如果你从一个外界的人看进来的话，我真的是觉得他会觉得可能匪夷所思吧，对吧？然后大家还在好像努力的正常的生活着，可能就有人像茨威格说的这种情况，那我们还能怎么办呢？我们还是得每天非常奋力的生活。
就不管你发生什么，大家只能努力的去适应。
这让我想到那个斯多葛的这种哲学嘛，对吧？就也许真的是越是困难的时候，也就只能是依赖这样子的一种精神的支撑了。就你就设想最糟糕的，设想你可能这个情况还能怎么样变得更糟糕，那么就想想你目前还能利用的一些东西是什么。那我就觉得真的人只能是活在这种边缘的状态，然后
对
也
啊，
许
你
还
看
能
我
活
们
下
本
去。
来是订的，双流飞北京的飞机嘛，然后我们当时是在那个双流机场租的车，然后出去旅游，然后还车，打算坐飞机，然后还车还到双流机场，然后在回来的前一天，就前一天通知我们那个飞机就取消了，飞机取消了，你说你能怎么样？你还是只能去适应这种啊，然后。最后给我们的解决方案就是说，可以给我们改成从天府机场飞的，这已经非常好了，还至少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那我们就，首先我们家离天府机场无比的远，那也没有办法呀。然后另外我们的车还不能还到双流去，因为那边疫情了嘛，谁也不能再开车，把车还到双流去。然后我们就还到眉山呀。
那咋办
那
呢？
到眉山的那个还车点，然后你就会出那个异地还车费嘛。然后我们因为要去天府机场的话，也是打车，也350块吧。就说你最后你还会很高兴，就说啊回来了。就是现在，对，
解
现
决，
在你出门
是，
有个几百块的这种不可预见风险是很正常的。大家以前遇到这种事情就会很愤怒，就是至少我会很愤怒。就是您走的前一天通知我飞机航班说取消就取消，但现在出门就是这样子的，航班说取消就取消，你出得去就不一定回得来。那大家也只能努力去适应呀。
对，没把你困在酒店2个礼拜就已经算
对
是
呀，
好了，对吧？
是呀，这个你才说是几百块钱的多余的
对，
费用，这已经是非常非常幸运的，好吗？
对啊，你说现在我们心态都是，哇，能够花几百块解决这个问题，都已经很开心了。
就是我觉得真的就深深的把我们从理性主义者逼成了非理性主义者了。之前看那个徐英锦的那个看理想上面那个课嘛。其实所谓的理性主义的话，它最后就能够引出的一种人生态度呢，就是乐观主义，就是因为，对吧？他会认为就是我们所有的人类的这些理性的话，我们其实是就是最终是希望能够追求一个更好的一个目标的。我们总是可以通过理性不断的去改进目前的情况，然后让整个最后变得越来越好，就比较乐观的。但是。像叔本华的话，他为代表的，其实他体现的是一种非理性主义的，哲学思想嘛。然后他的人生态度其实就是很悲观的，也就是我们目前的这种状态，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呢？对吧？所以就是好好的活在当下，对，其实这是最重要的。
像你现在真的是无法对未来进行规划。
教育方面，或者说从这个父母的角度，育儿方面，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嘛，是吧？可能过去的10年左右，是吧？大家真的都是习惯于这种鸡娃的叙事，那然后就是都是按部就班，或者你按照一个科学的方式，然后一步步的去计划好，然后达成一个目标。但现在就会发现，完全很有可能不是这样子。国际班的孩子，这个其实也是双减打击的对象了。像他们也是要有很多调整，就是那种公立学校里面的所谓的国际班嘛，就那种是以前是最最火、最受欢迎的一类国际教育。对，因为就是相当厉害的，其实他们的那个资源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然后，但是你看，像我在班上我就了解到，我们的有一个学生就是这个班里面的，他说他。去年 半年的话，其实根本就没有上课，就相当于是没有老师给他们上课，就没有外教给他们上课，因为本来是网课嘛，对吧？但是他们外教因为都走了，基本上都走了，外教走了很多，然后就没有人来给他们上课，然后呢，就是基本上就是让自学，但是他就说他完全没有这个动力自学，所以他基本上就没有上课，就是因为疫情只能在家上网课嘛，就是这种状况。你看，这是顶级的这种国际教育就是搞成这个样子，所以谁知道呢？对吧？就是真的是抱着一种啊，非要达成某一个目标，比如说一定要爬藤，或者一定要去北大清华，然后给你的孩子这样一步步的规划。那如果规划到这个时候碰到这种事情的话，你肯定是完全无法接受，对吧？你整个人是崩溃的状态。所以真的是应该反思一下，就是那如果说你的这种心态就是他学一天，你让他高兴一天的话，让他这个享受这个学习的过程一天，你根本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对吧？如果你抱着这样子的一种教育的心态，是不是反倒是回归教育的本质，是吧？
哎，我这次回去碰到一个亲戚的孩子，高考也是600多分，然后去澳大利亚读了2年硕士，啊，他运气比较背啊，1年半基本上就在澳大利亚上的网课，然后，对啊，然后也花了好几十万嘛，然后回来之后，
超难找工作，对不对？最难
对
就
啊，
业是。
超难找工作，然后。对啊，我这个事情对我的打击还是蛮大的。你说，就从他们家里来讲，是不是已经给他创造了最好的教育条件了？他妈妈就是英语老师嘛，然后他自己成绩也挺好的，然后也出国留学了。这个按理说，优秀孩子该走的路都走一圈了，为什么回来之后还是这样子的一个结局？
就是说从一个就是投入产出比的角度来看，就很不值得。但是呢，就如果说他在这个过程中他自己是觉得是有收获的，对吧？他不是说为了抱着一个要找工作的那个目标，然后是非要去镀个金的话，那这就还值得。所以就是本质上，我觉得真的教育还是要回归本质，就是你要觉得你只是去镀个金，只是去什么的，我觉得这种。那回头发现这个一点用都没有，你就会处于一种，对啊，什么样的状态嘛？你就完全觉得浪费了生命，但
对
不
嘛，
应该是这样嘛，对吧？
对，他在澳大利亚，然后租着房子，然后上网课1年半。
你看他都没有办法，人家至少比如说出去留学，哎，你看以前的人出去留学，啊，那就到处去旅游一番，是吧？啊，这趁放假呀，或者各种就是。或者自己
长
去
长
打
见
个
识，这是
工，
吧？
对呀，长长见识，积累点工作经验。结果他就天天在家里面上网课，而且哪也去不了。你说，哦，太可怜了，真的太可怜了。但是这就是人生啊，就是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嘛，对吧？谁知道呢？你这儿辛辛苦苦规划一通，你根本就不知道最后会遇到什么。我是觉得现在这种鸡娃的、育儿的这些号都有点难做了。反正我现在对这些号是一概没有任何兴趣，说实在的，根本就不想看。
对，我不是说他们有没有好说的，因为我已经不鸡娃了。我觉得不是活在当下，最主要是要培养孩子以后能够应对各种环
各
境的
种，
能力，
对，
生
各
存
种
能
可
力。
能性，就是面对各种危机或者是各种突发事件那种突如其来的东西，你要怎么去面对它，而不会被打败？就是很多人可能会面对一个什么
但
东西，他
是，
就，
你说你这种能力能提前培养吗？我觉得不行的。我觉得这种你不
越
经历一
挫
点
越
事
勇，
情，你就，你对啊，你不经历点事，实际经历点
是
什么
的，
事
是
情，你
的，
怎么可能培养得起来呢？这个所以就真的就是造化了。哎，所以真的说到底还是人家有一些育儿观念一直就强调的嘛，就是说最重要的就是关系，其他啥都不重要。你只要能够。培养你跟你的孩子有一个很健康的亲子关系，啥都不重要，因为这是自己的路，还是要自己走的。你根本没有办法帮他去减轻什么，而且他该受的那些罪，他不受，他就成长不了。
对，真的，嘿，
你就真的得有这样子的一个狠心。 你想要帮他去减轻一些伤害，你想让他去少走一些弯路，最后他还得该怎么，他还得换一种方式付出代价。
哈哈，你说到这个，我就突然想起我儿子不是开学了嘛，然后他们上小学一年级嘛，然后你知道家长群里面有一个家长在开学之前他就问说，那个小朋友走到校门口有没有老师出来接？因为现在家长已经不可以进学校了嘛，他就说有没有就是老师出来接，然后没有老师出来接，小孩子得自己走到教室去。我在想说这个不是很正常吗？然后他接下来问了一
对呀。
句更夸张的。他说：“那如果下雨的话，小朋友要自己撑着伞走进去吗
哈哈哈！哎呦，我的
？”
天呐！
哇塞！我就在想说，这都什么年代了呀？天啊！你们家真的是，你雇个少爷，你干脆找一个书童陪着他一起去好了。哦，就
那
是
这
这
个
么
不，
夸张。
那这个就让我想起了你说的那个台湾的教授写的文章，怪不得他会写这样子一篇文章
对。他就觉得哇，大陆的年轻人真的是各种棒，非常非常强。哎，
台湾的小朋友都变成这样子了。
台湾的小朋友真的，我觉得真的，他们就是被父母保护的，真的好好啊，就是各种保护，各种安排。
那这真的不行，真的不行，还得来受受生活、受受现实的毒打，真的
他们
是。
可能，他们自己的优越感可能就是从这里来的吧，就是生活很优越，父母也对，就是很照顾，就是很呵护的环境里面这样长大，就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所以包容性也会比较差。
像这样想起来，我觉得还真的是，就是要不是疫情这几年的话，其实前段时间，可能大家都还是多多少少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就是觉得啊，那生活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呀，然后还是蛮鸡汤的，蛮成功学的，是吧？就是要好好努力，然后你就能够，你是过上很美好的生活，然后很稳定的什么什么。但是这经过这几年的毒打的吧，然后我觉得也就反倒能看清现实了。本来也不存在这种非常的绝望，我觉得等他们长大，就是真的就觉得这一代人长大，就他们这一代就10后，对吧？这一代人长大，真就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了。
而且现在刚好是一个世界在巨变的一个节点，它不像说我们小时候，其实就一眼看得到说，哎，我们就是全球化的，就是整个世界都是要融合在一起的嘛，就是朝着那个方向就一路就去了，对啊。但是现在就完全是在一个非常割裂跟巨变的一个时代里面，其实我们真的就很
真
难
的
去
是。
预测说20年之后到底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么想起来，真的，你想想看，我们从读这个高中，对吧？可能那个时候是比较明确的要规划你自己未来的道路的时候，从高中到这个，到参加工作，其实那些年的话，一直都是，有一个很明确的，说实在的，就是有明确的成功学的，很多人，而且很多人也真的就是通过这样子的途径，一步一步实现了他自己的人生目标，是吧？但是现在的话就感觉太不一样了，